那为什么会说情人就情人，怎么什么恐怖情人、甜蜜情人？那我们先问一下，你知道恐怖情人这个字其实比较典型，从媒体上来讲，恐怖情人是有一个比较专属的定义的。所以有谁听过恐怖情人吗？你知道什么叫恐怖情人？知道哈，就是如果跟你谈恋爱，然后你敢离开我，我会怎么做？哎，杀了你，或者用硫酸泼你，或者是就是会产生一些比较激烈的反应的，我们把它叫做恐怖情人啊。比方说常常在背后跟踪你啊，想看你在干什么啊，暗地里保护你啊，这个是电影的恐怖片演的，不是在爱情片演的啊。所以意思就是说，你如果爱一个人爱到没有界限，那就会变恐怖情人。或者你爱一个人爱到让对方觉得很恐怖，那其实呢就是比较广义的恐怖情人啊。那简单的说，也就是说其实呢，婚姻里面有没有甜蜜的一面，而同时又有恐怖的一面？然后甜蜜的一面跟恐怖的一面，它应该是来自同样一个人，还是来自不同的人？这个就妙了哈，本来应该不可能来自同样一个人嘛。这个人是我的甜蜜情人，可是甜蜜情人他竟然有的时候他也变成恐怖情人。如果有这种状况，如果当你的某一个甜蜜情人，但是 sometimes 他也变成恐怖情人，那请问恐不恐怖？那就恐怖了啊。但是所有疑问者，你配偶没有恐怖过吗？不敢回答了，应该有啊。什么时候他变得很恐怖？这每一个状况不一样啊。你当你惹火他的时候，他有可能就变成恐怖情人，一个失控的枕边杀手啊。那有的时候，当姐妹花钱刷卡刷太多啊，包包提太多回来的时候，先生也可能变成恐怖情人啊。然后当你发现你先生跟别的女人在一起的时候，那你也有可能瞬间就变成恐怖情人啊。所以我们今天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说，婚姻当中它有一个很微妙的部分，就是那个吸引你的地方，或者它的某一些特质，你可能起初认为它是甜蜜的，但是如果你不够深入的了解，也有可能这个点就变成恐怖的。比如说当时你跟你先生开始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因为第一次有好感，是因为他帮你开车门啊，你觉得哇哦好绅士哦，你就对他产生了好感，同时又有跟他交往，然后就发现他实在是一个很体贴的人。但是这种甜蜜呢，也有一种恐怖，那就是其实他是很容易在女生面前献殷勤的，于是乎那个甜蜜点就变成了恐怖点。然后后来你发现你这个先生，哎呦怎么这么体贴，后来发现他只要一对女生，尤其是漂亮女生，尤其是他想要让那个女生对他有印象的时候，或者他想要吸引女生注意的时候，他总是会问人家，哎，会不会冷啊，要不要帮你加件衣服啊，帮人家开门啊，帮人家倒水啊，会出现很多体贴的行动。请问这时候当下是，如果你的女儿说，妈妈今天有一个男生，哇他好温柔体贴哦，他帮我开车门，那个时候你会不会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好，就是本来一个甜蜜的经验，但如果我们自己不是很了解的话，也有可能那个甜蜜的经验就会变成一个恐怖的经验。所以这就牵涉到大家到底是不是真的理解那个跟你生活在一起的人。 然后大家也是不是真的了解自己，是不是 sometimes 你已经变成恐怖的情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话题有非常宽广的讨论空间，但是今天呢，我们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会主要就是提出有几种典型的恐怖情人，也就是说在于学理上或者是在专业上觉得，如果他不管他多甜蜜，不管他有多少优点，如果他出现了这种恐怖点的话，通常就会在我们跟人家协谈的时候，就是这种就很容易造成婚姻的失败或者破裂，或者造成对方极大的痛苦，就是有几种很典型的。那你说、哦、万一你是讲说啊，刘牧师你讲完我先生我太太都有，那怎么办、哦、来不及了，我都已经娶了嫁了、这些东西都是可以改变的，只要你有意识到，你有意愿说我要改变。但是为什么会恐怖？因为这些点通常在婚前或者在两个人还没有进入甜蜜阶段的时候，你常常觉得这是优点，你常常觉得这个很好，但是到了婚后，当你真的跟他生活在一起后，这些点经常是婚姻的致命伤。那我们后面会再留一些时间给大家来做一点讨论发问呀。好，第一个最常见的恐怖点叫做多疑，或者是叫做没有安全感。但我请问，有谁会很喜欢承认、我很没有安全感，你千万不要娶我，你千万不要嫁给我，这人很没有安全感，我很会怀疑你的，谁会承认啊？没有人会承认嘛，大家基本上都认为我不是那种人啊。那我们就要讲了，这种比较多疑的人呢，他其实他的多疑其实是恐怖点，但是呢这个多疑的甜蜜点在哪里，就会让你没有想到他竟然是恐怖的，他一定会有甜蜜的一面嘛、这个人很多疑，但是他的甜蜜的一面，他当然不是绝对性的，但是经常有这样的特征的人嫌疑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基本上多疑的人，他其实是有几种可能性，几种面貌。第一种，他是属于比较掌控的，就是多疑的人，就是他没有安全感嘛。那比较没有安全感的话，他表现在前面的话，他是比较掌控。可是比较掌控，你也不会去找一个掌控的人啊。所以这个掌控，他会化妆啊，他会化妆成一些比较照顾的人。对，这就是从甜蜜点变成恐怖点。其实当你发现一个哇很会照顾别人，我把大家都照顾得好的，打前后都打点都很好的，基本上我不能说这一定是不好，但是我只能说不会是你所看到的只有好。我们在教会里面最多这种人、打点前面后面，然后很愿意做，很热心，很怎么样，所有的这些妈妈们都说这扯淡的这心不告诉我呀，所以妈妈说这个是太好了，这个要是一定要我要有儿子可以娶她，我一定叫我儿子娶她。但是我们通常就比较保留，如果看到那种很能干的，但是我通常我基本上如果是我儿子的话，我绝对会鼓励说你去追她，你去追她，这女生好好哦。我通常比较不会，我不是说这样不好，你们千万不要误会，我的意思是说你要保留，你还是要多相处，不要因为某一个特质你好欣赏他然后就跳下去了。因为事后你会发现很多这种很会打点，很有责任感，然后就是真的是很好，很能干，又主动又积极又热情的人，后来你会发现经常这些人他其实是会有点掌控的，他就是会主导，会比较主观的，他就会说你要照这样做，这样比较好。他有没有真的比较好？是有比较好，是比较好。但是呢，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你生活的当中，别人总是给你对的建议，这也是一件很痛苦的事。他讲的都是对的，你也不能反驳他，但是你突然就觉得，但那为什么我后来，怎么我左转右转，弄到后来，我最后 finally 总是照他的意思做了呢？你就会产生一种很怪的感觉， 就不是很自由的感觉。婚姻当中非常重要的元素是自由，这是一件很诡异的事，因为那你要自由就不要结婚嘛，不是吗？你一个人最自由嘛，那就不要结婚了，那结了婚你还要自由什么意思？但是我告诉你，结了婚人是罪人，就是这样，结了婚以后他如果感觉不是很自由，那他就会想要从这个婚姻逃走。就算不离开婚姻，他跟你的亲密感也会产生一点疏离。我和我太太最近一次吵架是什么吵架？是就上礼拜还有一天在做家事，那我实在是假好心，因为他从早又辅导又协谈，忙了一整天。那我们到了这个年纪都是蛮重视这个健康，所以我都鼓励他，我说我都有陪儿子打球运动，我说你也要常常游泳，我常常会说去游泳啊，你去游泳啊，等等等等，我就鼓励他。那我觉得我这还有这么好的老公，还叫老婆去游泳等等。好，那天呢大概8点多了，我想说他今天累了一整天，我非常好心啊，于是我说哎，还来得及啊，你可以去游泳啊。哦，马上发飙，我爱什么就游泳，关你什么事？你什么都要管，连我要不要学游泳你都要管。我就觉得你先吃炸药了吗？哎，我只是叫你去游泳，你有必要发这么大的火吗？怎么回事？对，我就不想讲话了等等。那他整个火已经上来了啊，他说你没看到我在洗碗吗？你很故意哦，你很故意哦，你明知道我现在去不了，你就叫我去游泳，我什么时候去游泳我还要你管吗？对，那他就开始不舒服了。那我还好，我已经是结婚的老鸟，要以前的话我绝对跟他吵，我说你神经病啊，我叫你去游泳你给我凶什么凶啊，我一定就绝对是这样子嘛，是不是？一定是你非但来我非但回啊。但是现在老鸟了，我就不讲话啊，就不讲话不讲话，我就想听你那个点到底在哪里，你的暴怒点到底是在哪里，对不对？其实暴怒点很简单，就是他累了，他累了一整天了。所以当你说你可以去游泳的时候，他其实他真的很想去游泳，可是当你想说你可以去游泳，他就很火大。为什么？因为他还有一堆家事做不完，他没办法去游泳，所以他里面的那股火就会上来了。他就说你帮我洗碗我就可以去游泳啊，你为什么不会说老婆我，他说你如果、哦、我老婆是这样，平常不会就不会叫我刘牧师哈，但是到了某种特定时刻就刘牧师，如果你真的希望你老婆去游泳的话，你就会说我来洗碗你赶快去游泳，我就会去游泳了，这样。哇，我举这个例子的意思就是说，当他觉得好像我在指使他要干什么，即便我说你现在可以去游泳，他都是很不舒服。尤其当他累的时候，他感觉不到善意，他只感觉到操控。夫妻之间你看就这么小的事，他就会说我什么时候要游泳要你管。对，那以前我说我才懒得管，你爱游不游关我什么事，游泳圈长在你身上关我什么事啊？所以就是反正就讲话就带刺啊，然后就会开始哈、哦，这个木兰飞弹、寻弋飞弹就空中飞来飞去，是反正飞弹很简单嘛，嘴巴打开就会飞出去了嘛哈、哦。但现在就学会，但是我举这例子告诉你说，夫妻之间当有任何一方产生一种我没有很自由，那就会很烦。那我呢最容易反感的是什么？他过来，老公你在干什么、哦、我一听到这话我就很烦，说打稿。打什么稿你干嘛、啊、我就以前就说打什么稿关你什么事，问一下不行哦，关心一下你是我老公啊，就诸如此类新婚最容易产生的对话。对，你就知道婚姻当中没有人故意要管你，可是当我们产生一种错觉，或者当我感觉到有人在管我的时候，我就是会很烦啊，啊，所以这种性格就是 很照顾跟很掌控，那真是一线之隔。所以你要很仔细的去分辨，包括我们自己养小孩或者我们现在做配偶，你也要自己分辨一下，当我在照顾你的时候，会不会让你的配偶产生这种被操控的这种感觉。那这种感觉呢，为什么配偶会不舒服？因为配偶就会觉得好像你都不信任我，你不信任我金钱的管理，你不信任我，这种夫妻之间的这种彼此不信任，那种恐怖感，那是婚姻很大的杀手。那种不信任，比如说太太要出去，我就说你要去哪里，他说要你管，我说要去逛街了，好，哎，像这种对话，它里面就是充满了不信任嘛，就是你要去逛街了，那你就要乱花钱了嘛，所以很多话老夫老妻的不用讲出来了，你还没讲，对方早就收到那个无形的讯息了，那个讯息的背后就是不被信任，就是有一种被掌控嘛。所以我们现在结了婚这么久，就真的学习到了说，我就是鼓励老婆，你一定要跟你对抗，你一定要财务独立啊，你一定要你爱怎么花你就怎么花，你老公永远管不到，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个你自己的抗啊，然后钱一定要分得很清楚，家用归家用，你用归你用。而且我现在去学会要做男人，就是你用归你用，那你自己我没有用啊，就你用归你用，家用归家用，你的我没有用，我没有用啊，我都不用啊，是这样最容易天下太平。所以他要买什么，说那你账户有钱，你就用你的账户的钱买啊。好了，那这样就避掉一场世界大战了哈。其实像这种夫妻之间很容易出现的冲突，它背后牵涉到什么？牵涉到安全感。牵涉到我的不安全感就在于，天哪，你出去又要买什么我认为用不到的东西，又会跑来我家，这就是这样啊。所以这种两个人彼此的信任度不够产生的这种彼此没有办法完全信任你做的决定，信任你做事的方式，不是信任你的人格哈，这个不是信任到什么你会不会外面有小三小王的，不是那个。所以那个恐怖情人是在日常生活的当中常常会觉得不舒服，那个不舒服就在于好像我对于他花钱的方式，我对于他做决定的方式，我对于他去主导一件事情，我没有安全感。所谓的没有安全感，就是我不信任他这件事情可以做得很好。所以在座的每一对夫妻，你可以先想想看，你们之间有某一个部分，其实你们彼此的信任度是不足的，一定有，我100%确定每一对夫妻都会有。像有一些夫妻是先生一要出门，他就对太太没有安全感，因为他觉得一定会迟到，这也是一种啊。那我刚刚说了，很多先生对太太花钱没有安全感，不见得是说他会花钱买多贵的东西，而是总觉得你花钱买一些很不必要、很没必要的东西，你突然想买你就买了，可是那东西根本没必要。比方说我们家老婆再买什么维他命，所有的那些只要跟健康两个字有关的，我真的想探索家族到底有多少人是这种英年早逝的还是怎么样的，怎么只要看到健康食品他就是非买不可。然后我们家那个柜子一打开，哇，我常问他说你这样吃到民国几年才吃得完，他很心虚，反正我都有吃，对，他就会这样讲，对。那我就久久一次，我就去把冰箱拿过来，就赶快看一下那个有效期限。对，以前会跟他吵，又过期了。后来我放弃了，因为你讲完下次他还是买，不会改变的，所以就认命，就垃圾桶踩开就丢下去，就只能想。后来发现这个动作也不太好，因为你清掉以后已经变得很空，他就没有安全感。我就慢慢就哦，他要打开看到很多瓶瓶罐罐，他才有安全感。就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我们讲的安全感不是人会死的那一种，就是他生活上的某一个习惯要照这个方式。我觉得这常常这婚姻之间那个安全感，大大小小的安全感的问题，是一种夫妻之间会彼此成为恐怖情人。你很多的吵架就是因为你真的对于对方做事什么东西很没有安全感。像我跟师母之间真的很多点 我说每一对夫妻都有一些点彼此没有安全感。我是对于要出门我是非常没有安全感，我知道一定会迟到，所以到后来连我去教会五分钟，以前我的习惯一家人嘛我们就开一部车去教会嘛，所以都是等啊等啊，我已经学乖了啊，我总是说哎，我今天要比较早去教会我先走，反正我先走了以后他爱怎么样就不关我的事了。为什么？因为确实我对于跟他一起出门是没有安全感，那他对于跟我一起出门也很没有安全感。在哪里呢？我总是会忘了这个忘了那个，所以他就会知道等一下你爸爸就会说哎，打电话回来啊，然后说哎，你们看到我那个教会的钥匙啊，要不然就是我要出门了哎，眼镜呢？谁看到我的眼镜？你知道现在老花眼就常常随处拿了就往边一放，眼镜呢？啊，要不然就手机谁有电话打一下，打了没有接啊？你爸你干嘛又转震动？反正就是，所以我太太已经她也没有安全感，她知道跟我出门可能出去一下就是说啊，我什么忘了带，我们再回去一下，诸如此类，久了以后，有时候都会觉得累。所以这种点会让人家觉得好烦哦，啊，其实这种是变成你婚姻当中的杀手啊。那可是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在彼此两个人在互动的时候，可能他表现出来的反面是，当一个人他很会照顾、很能干的时候，他其实到后来会发展成为，他其实是一个什么东西都是要计划、要怎样、要怎样的。现在说我也是觉得，哦，太太好细心哦。哇，这太太真的很细心，真的是很好。结了婚以后发现真的很惨，她太细了，她细到一个程度是她对自己的 detail， 像我这种神经大条人，我很容易承认一定是我自己忘记放在哪里了，我是绝对这样承认的。她是太细腻了，所以她对自己太有把握了，所以她就说一定是有人把她拿走了，所以永远是不同的反应。所以她就说哎，我的小天，你有看到我的那件红色外套吗？我永远说没有，没有，不要问我，我不会去，我不会，你也不要问我今天穿什么颜色，我永远不知道你今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出门，啊，你换了一个什么发型，我也说，我就对这个是非常迟钝的人嘛，对不对？然后他问我没有，他说奇怪，真的很奇怪，是谁拿走了？我一听到谁拿走了，我里面就火大，就觉得。谁会拿你那件衣服啊？你那衣服是多高贵啊？不会有人拿走那个东西啊！但是因为他真的是很细腻，他就觉得我很确定我当时是放在这里的。我就会说，你可不可以不要讲？好，我听得很不舒服，被你讲到好像我们家闹鬼一样，对不对？他就会说，我自言自语不行吗？啊，他就自己念，真奇怪，这种东西也有人要拿，然后我就。快要抓狂了，对不对？但是当时吸引我的甜蜜点就是他真的是很细心，很细很细很细腻，让你觉得哇，这就是女人嘛，啊，心细呢如什么，如发，像细跟头发一样啊，这么细。但是这么细之后，细到其实他某一个部分来讲，细到一个极度的时候，他是没有安全感，因为他需要control， 或者说他需要事先预备到很多。他的那种没有安全感，比如说他开车，他就是很怕，我开车不是我撞人就是人撞我。我说问题是你不可能不开车，你现代人，你还要当妈妈送小孩，你怎么可能不开车？对，那他就被我逼的，就只好开啊，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对，他说我怎么晓得？我说奇怪，你从来没有觉得你需要会开车？他说没有，因为我妈都说马路很危险。我说你妈也很夸张，那马路很危险都不用出门吗？我妈有说，反正以后我嫁人家，我的老公会开车。啊，好，你妈教得好，好，那就这样。那可是因为我们生了那么多小孩，师母后来逼得也得开车啊。可是她的那种细到那种。我第一次我要请他送我从台北，我们在中和，我跟他说，那你现在会开车了，我今天去机场你送我。他说不行。我说为什么不行？我没有去过机场。我心里想觉得很好笑，那你要去每个地方你都得先去过吗？所以后来那天无论如何他看我脸色很难看，后 后来反正那天他就隔天了、啊、然后他后来还是送我去了。我说你看你开得很好啊，你要对自己有信心啊，是不是？你把我送来了，你看你就等一下知道怎么开回去吧。我下辈子讲说我当然知道，你这种老公你不陪我别人陪我。原来他前一天找了教会的一个姐妹说，我明天要送刘牧师去机场，我没有开过去机场，我没把握，你可不可以陪我开去机场一次？那个姐妹真是超有爱心，说没问题。好，所以那天我们两个那个姐妹人超好的，她就陪我先开一次到机场，从哪个交流道，然后你到时候把刘牧师送到哪里啊？然后回来的时候要怎么走，然后我们回来去喝一个咖啡啊， so happy。 但是你知道当她走的时候，我在机场里面我真是快崩溃了。我觉得你既然你还要先跑一次，那我如果要亲了陪我去美国，你是不是要先陪我去一次，然后你下次再正式去一次？我自己就会有一些情绪出现。所以有的时候那个甜蜜点跟恐怖点它是一线之隔。那他很细腻，我觉得啊，做事我很放心，可是等你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很困扰，因为他真正问你问那个细节啊，问到你快烦死了啊！啊，住哪里啊？出去玩住哪里啊？定了没？哦，啊，几个小时以前要到，就是问很细很细。那对我这种粗线条的人来讲，我是那种也不用定啊，反正没有地方总会有地方，不行睡车上哦，就是。他怎么可能接受啊？你开玩笑，他从小他习惯的那种细腻啊，所以像这样子。你懂吗？两个背景差异的人会对彼此都没有安全感，你这样听懂吗？因为我做事的方式他不习惯，所以不照他的方式他没有安全感，可是不照我的方式叫我照你的方式我也很没有安全感。所以那个所谓的安全感指的就是说不习惯， 你会觉得一定要怎么样，那我就会觉得你这个人实在是到后来真的有点多疑啊。那如果你真的是一个典型多疑的话，那个确实是婚姻很大的杀手。我可以跟你保证，如果一个姐妹常常要问老公啊，你明天去哪里，你跟谁在一起，你要干什么，老公说你问那么多干嘛，说我就是想知道嘛，通常这样的婚姻危险度是很高的。我不是说姐妹都不要问，而是说你们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沟通，你必须让你先生知道你的问纯粹出于好奇，没有任何收集资讯的一些意图在内啊，也没有任何不信任。但是男人通常你没有经过沟通，男人就会觉得你问这么多那你就是不信任我。那多数的男人对于不被信任这件事都是很反感啊，就算他确实是个不值得信任的人，他还是很讨厌不被信任。事实上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一个多疑的性格我觉得是要处理的。那你就是我只是提醒你说，多疑跟你很细腻跟你很主动积极要把事情做好，有的时候它是会有一些很诡异的连结。就是当你很习惯一切都在掌握中的时候，其实当有些事情你无法那么掌握的时候，其实你会表现出让人家感觉你是有一点缺乏安全感，你是有一点类似多疑这样的一个特质，这确实是婚姻当中很大的杀伤。所以我们要尽量细腻，但是不要多疑；细腻，但是不要敏感，不要神经质。那这当然是很难，因为它是同一个方向的啊。但是同一个方向的时候，你要很小心啊。我常举例的是说，高速公路上同一个方向，都在同一个。北上南下同一条高路上，但它有好几个 lane， 所以你要在对的 lane 上面，虽然是同一个方向，走在错的 lane， 等一下你就下去了。好，所以我们也是一样，你可以很细腻，但是你要常常提醒自己，我可以计划，但是不要弄到后来是当不照计划的时候我就焦虑。那这从很会计划的人是甜蜜点，可是不照计划就会焦虑，它会变成恐怖点。那这是每一个人自己要去画一个界限，就差不多到这里，你不可以 too much， 你不可以太多啊。所以夫妻之间第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两个人之间要有那种 自由、信任以及充分的了解，这个是婚姻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啊。所以当你看到一个人很能干、很厉害的时候，请你也要问问自己说，是不是你可以确定他的所有的这些能干、主动这些东西不会到达操控或者主观或者固执或者一定要照他的意思。你要谨慎啊，不要那个就 too much 变成红线了啊。那夫妻之间，就说我刚刚说了哈，彼此要有自由感，这很重要的。第二个，什么是恐怖情人呢？就是夫妻之间呢是非常需要有沟通，所以呢，那个恐怖情人是什么？那个恐怖点就在于冷漠，冷漠。但是呢，冷漠前面的甜蜜点呢，往往是啊随便，没意见都好。所以你跟很多人在一起，这个人好，很好相处，知道做什么啊，没人都可以，都可以，别人就问谁了，什么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都可以的时候，你就认为这是甜蜜点。可是经常他不习惯表达意见，或者他真的就是只在乎一些某一些事情，其他事情他都不是很在乎的时候，你一真正生活在一起以后，惨了，那个甜蜜点就变恐怖点了。就是你发现问他很多的意见，他也啊随便。你很需要意见的时候，他还是随便。那这时候你就会突然间觉得他到底在不在乎我，或者这时候你就会觉得这不是我要的生活方式嘛。最典型是太太拿了好几套衣服问先生说，我穿哪一套啊，弄哪一个耳环。这时候最讨厌先生讲什么，都可以，对，都可以，随便，就敷衍我嘛。对，其实先生没有敷衍你，因为先生真的是随便啊，虽然不到色盲，但是确实看起来也都差不多。穿哪一件衬衫啦，哪一个耳环，你知道，就是男生天生，当然有某一些男生比较有美感，但是我所认识多数的男生就，他是真的哪一件都一样，那是真的。啊，他是真的，你是戴哪一个帽子配哪一个鞋子，你怎么配，到后来就敷衍你说，哎呀，怎么穿都好看啦，一听就知道是敷衍嘛。那太太可能需要的是什么？太太可能真的需要的是给予一点意见。她需要的是你不要太沉默，但是很多配偶是非常沉默，不太讲话啊，甚至你有的时候叫说，哎，你该挺身而出了，哎，他也还是不习惯啊。就这种情况，婚前你会觉得他好好哦，他怎么样都可以。可是婚后你突然间觉得这个人好烦哦，啊，为什么都不能够？你可以就讲一讲你的想法，你到底在想什么啊？没有啊，问了半天什么都没有，啊，这时候他就会觉得好累哦。可是其实，在婚前的时候就觉得，哎，这个很好，这个先生很好，很随和，对，他不是那种很强势的，不是那种很多意见的，不是那种很多想法的，他是很好相处的。但是那个很好相处的甜蜜点，到了婚后呢，有可能变成没有意见的冷漠点，就会觉得啊，怎么会成这样子？所以这是第二个，在婚姻当中经常会发生的，就是婚姻当中需要很多的沟通、互动跟表达意见。所以如果你的配偶不管是先生太太，如果他总是会很沉默，这是婚姻很大的一个杀手。因为婚姻是要每一天两个人要上传下载，上传下载是资讯交换，他才有结婚的感觉啊。所以如果你是太这样子的话，那这个是一个，这也是一个婚姻里面很厉害的杀手啊。第三个婚姻的杀手是什么呢？是就说很忙碌。那忙碌绝对是婚姻的杀手，你嫁给娶一个很忙碌的人，那是绝对的恐怖情人。但是呢，在那之前他表现出来的甜蜜点是什么？甜蜜点是能力强啊，因为他很忙啊，能力强啊，所以你觉得哦，娶这个人，嫁这个人好好，哇，他好能干，他很厉害，哇，他这个也做那个也做，十八般武艺样样都会，样样都会。你没有想到他婚后他就兴趣广泛啊，所以他就不会，就我们所谓的不安于世啊，男女都一样啊。这个先生兴趣很广泛，然后呢，五湖四海，黑白通吃，朋友很多，哇，你觉得说哇，这个男人走到哪里都很有魅力，领袖，我嫁给他一定很好。 后来发现婚后变恐怖情人啊，因为他太受欢迎了啊，然后就到处一大堆的时间一大堆的活动都排得满满的，他非常 enjoy 去跟很多他的朋友很多他的生活圈在一起，你只不过是他生活的一部分，那这时候对太太来讲就很辛苦了。那相反的也一样啊，对一个先生来讲，也没有一个先生可以允许太太一天到晚不在家，然后回到家以后没饭吃，小孩没人管，功课没写，然后冰箱打开都是过期的东西，然后厨房打开是昨天炒的菜放在里面，然后碗槽打开一大堆碗没有洗，每一个先生一定都是抓狂。就算说太太说我都有上班，先生还是抓狂，因为如果一个忙碌的妻子而没有时间照顾家，没有时间照顾先生，然后先生说哎，今天吃什么随便让你自己看着办啊，哇，几乎没有先生是可以忍受的。对，你也可以说，太太也可以说啊，那你要吃什么我去买，那这个是有回应啊，你要吃什么你不会自己去买哦，啊，那这叫做冷漠，所以先生就会觉得他被忽略。可是这么厉害的太太婚前其实是有征兆的啊，因为他的朋友圈就很多，然后就很交际应酬，然后就说哦，这女生好活泼哦，个性好活泼哦，叽叽喳喳的很会化解气氛哦，然后很会主动的化解纠纷，到哪里去的时候他都是可以把事情搞定的。但是往往婚后他可能把很多的时间花在外面，因为这种特质 的姐妹在教会是最受欢迎的，对不对？当小组长也是他嘛，是不是？当执事也是他嘛，教主日学也是他嘛，什么都是他嘛，然后救火队都是他嘛，所以一天到晚都在忙教会的事情嘛。那人就是人，一天24小时，所以没办法，时间不够用啊。然后教会就告诉他说没有关系，你做神的事，神会照顾你的家。可是事实上没有人照顾他的家啊，先生就会觉得啊很烦。所以像这种很受欢迎的甜蜜点，婚后也有可能变成反而是配偶被冷漠的恐怖点。那还有一种就是好好先生好好太太啊，就是别人要求他做什么都好好好，这个也是婚前甜蜜点，这都是好婆婆心中的好媳妇，因为一看就知道这个很好使唤啊，因为这个进家门以后叫他干嘛都说好好好好好啊，这太好了。但是实际上等到你真正两个人生活在一起之后，常常需要 say no， 但是他不敢 say no， 尤其是如果先生是好好先生，太太是痛苦不堪，因为全世界家人水管漏水什么电灯泡没电啊，都是找他去，因为他太热心了啊，可以开车带你去干嘛干嘛干嘛干嘛干嘛，但是只有一个人家里面的灯泡永远没有人修，水管永远没有人通，那就是自己家。所以你娶了一个好好先生，婚前是甜蜜点，婚后呢会变成恐怖点。所以婚姻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就是它的关键是在于婚前你看到的是你想象他的某一个甜蜜的人格特质，婚后我会成为受益者，我会成为得帮助的人。可是当你真正进入到你的婚姻之后，却常常发现那个点会成为一个你们吵架的一个点呀。好，所以我现在呢就要稍微让大家做一点互动，就是说我们可以前后啊，就是大概4个人5个人或者6个人哈，不要超过6个了，你们就自己很快的分享一下你们结婚的当中有没有哪一些是甜蜜点跟恐怖点，就是说哎，那时候我觉得哇很甜蜜，但是后来发现也不要说恐怖点了，但是后来发现也没那么甜了，甚至有一点点酸啊，有一点点苦啊，我们大家有一点的分享好不好？好，不会那么枯燥，所以大家就随机的跟你前面后面的，我们就随机的可以开始有一些分享好吗？时间不要太久哈，大家很快的分享，5分钟就好了。来，你们3位就一步过去吧，跟他们。哎。
对啊，你们这边六位可以一起。哎，你们这里一圈，谢谢啊，哈哈哈哈。你们要不要参与到这边？好，来来来来，一起一起。好。
好，再一分钟啊。好，有没有哪一组你们可以觉得有哪一些点可以来分享的？好，有没有婚前很会讲话是甜蜜点，婚后很会讲话变恐怖点？有啊， 我太太每次跟我吵架就说你会讲话我怎么讲都讲不过你哦，变恐怖点
这样。
好，来你们各组有没有哪一些你觉得蛮有意思的可以跟你分享，你们这组有没有什么？
我的状况是跟牧师你刚刚讲的很像，就是说他在婚前是非常关心，什么事都非常那个，那婚后就发现是有不安全感，所以很多事要掌控。但是我慢慢就是前十年有 struggle， 慢慢就会变互相体谅。他现在调整，哎，
好，你们这里，
那个他就是，我谈恋爱的时候觉得他都什么都顺着我哈，什么都好，那个没什么意见，我当时觉得挺很好的，现在就是结婚以后啊，就什么都不拿主意，什么那个连那个上餐馆吃饭呢，或者什么小到餐馆吃饭，大到那个出去旅游哈，什么他都不拿意见的呀。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还就是要他拿意见呢。我现在就是我注意到这一点以后，我就是说你拿意见，你今天不管吃什么，你说吃什么，我就决定。他说那吃麦克朗的，我说吃麦克朗的我也去呀。就是需要啊。
所以我们在讲到说这些不管甜蜜点恐怖点，它都会有一个它形成的原因嘛。像刚刚举这个例子说婚前觉得挺好的啊，他什么都没意见，因为他是真的没意见啊。可是等到你婚后以后，你觉得那吃什么我没意见，不是我需要你有意见，那奇怪，婚前你欣赏我没意见，婚后你需要我有意见，你要搞死我啊，对不对？那我们家去哪玩你总得有意见吧，我跟你说我就没意见，我就什么我都没意见。当然说你是一家之主，去哪玩住哪里，我们这是上山呢，是下海呢，是往东呢，往西呢，就去海岛呢，还是去哪里呢，我就没意见嘛。你知道有的时候他就我就希望你有意见，但是他们刚才做了非常好的一个调整，他就说那如果你太太需要他有意见，你逼死他都没用，他太太就做一件很聪明的事，那今天我请你决定，不管你决定什么我都 follow。所以那先生说那如果像他吃麦当劳，好，那吃麦当劳就是麦当劳，那这就是一个有智慧的妇人，你知道吗？因为很多妇人说你什么都我就做个决定吧，那吃麦当劳，什么吃麦当劳，你这什么意见啊，这么你哪里不吃，你吃麦当劳的人呢，那就吵啊。那先生就觉得那你刚说你要我的意见，我说了你又不把我意见当意见，很多夫妻吵架就是这样吵，对不对？不是吵个什么高学历低学历高收入低收入，就吵这事儿。我跟你讲就是这个字，婚姻是妙得不得了的，对不对？好，来其他的呢继续啊，陈牧师要发言一下哈，你们这一组那你讲别人啊，那干嘛讲你自己啊，
讲我没意见早上牧师说他在婚前的时候最欣赏的，我说比较勤快啦，就是会帮忙做哈啊，所以呢结婚以后当然我也是很勤快的整理家里的事情，但是因为我是一个女生，所以我有时候整理完了我也没办法请他帮忙，我整理完了就会换一遍，然后他回来就很生气，我的东西在哪里跑位了，他有一些东西会跑位啊，我就觉得会按着我的方式来整理，然后、按着他的习惯要用的话会用不到，他会很生气，所以就是这样
因为这不讲的话就很恐怖了好，来后面呢你们可以分享一下。
好，
今天是我跟太太结婚57周年的一天，感谢神呐、啊，感谢神，我这个太太是百依百顺的了，所以我太自由，但是哈、哦，有时候她也会管我了，对，像我最近啊都在。 从电脑上面取了很多的资料。他的意思说，你看这么多的电脑，眼睛会不会坏掉？我说，应该是不会吧。
哇，你看人家57周年讲出来就是这么一点小事情而已，对不对？你5年你就搞一大堆大事出来了。我们再次给他们掌声，57年，哇哇，57年，而且今天就是，哎，好，谢谢，来这边，啊，来，我留你们这边，
那个大概有2点哈。因为我们这个结婚没有那么久嘛，哈，就点比较多一点哈。一个就是说，我印象朱莉的话，就是她觉得，我觉得她对那个时间的掌控非常的好。然后她，啊？
说婚前的甜蜜点时间。
哦哦，时间呢，就时间掌控很好。所以呢，而且她很注重就是所谓的机会教育啊。那那婚后的时候呢，就发现到说，比方说对小孩子啊，那像。我们礼拜六早上我很重视是一个大家能够在一起 happy together 的时间，我希望把一切的事情放下，所以呢如果说谁没有洗碗那什么事不要管嘛，对不对？大家只要高高兴兴吃早饭，但这个时候马上他就看到说，哎，谁昨天晚上该洗碗，好，那小孩子就马上哭上个脸说，我不想洗啊，这样子就破坏气氛了。对，这一方面呢，就是说他有的时候我觉得，好的时候呢，就是很开心的时候，他就如果说很不高兴的时候呢，他能够很快就会放下的。所以这个就是好处，就是说他非常非常快。对，那但是在另一方面来讲呢，就叫做翻脸如翻书，他翻回来也很快。
这个要能维持57年难度会比较高一点的，开玩笑，大家讲吗？
对呀。OK， 不反驳了哈，就是说，对，我是翻脸如翻书了，我翻回来也很快了哈。那我现在要讲的是另外一部他的那个恐怖点哈，他婚前对我来说，就是说，就是刘牧师刚刚讲的哈，就是非常的殷勤，你知道吗？非常的体贴，我那时候就觉得说啊，好温柔，好体贴，像这样子，哎，好这样子，好，这是我对他有好感的一点。但是婚后他对谁都是这样，你知道？然后不分男女，大小通吃，你知道吧？所以我就很累，你知道吗？这就是他的恐怖点。
那个我有冤要伸哈。因为他常常他形容我，他说他像一只花蝴蝶飞来飞去都飞不到我身边。没有，是开玩笑的哈。
你就看到这人典型的就是你的一个特质，比如说，哎，假设我只是举例啊，就像他们刚刚说啊，比如说我很守时，婚前你觉得很好，这太太很守时，可是婚后你有没有可能变成他很守时的一个督促者？对，就是会这样。所以这只是一个例子，就是告诉大家说，婚姻不是你看到一个人的优点，说娶这个人嫁这个人就会很好，不是绝对的，它是相对的。有的时候那个甜蜜点，婚后它反而会变成恐怖点，但是不是那些事情恐怖。比如说我一个人我守时，这不是恐怖，但是结婚后有的时候，当他会他的守时带来你压力的时候，你会觉得恐怖，是这个意思。那大家就要 understand 说，婚姻的特质它就是这样子，啊，它就有些时候你觉得这个很好很好很好很好，可是很好到后来你一跳进去又发现，好像反而那个很好有时候会让你不舒服，啊，可是当你很讨厌这个点的时候，有一天你突然间在某个状况下，你又会想念它，这就是很多连续剧演的，就是你跟你的配偶吵吵离婚了，跟另外人在一起，突然间还是想念起。他的好就是人是我们自己在那边变来变去，优点缺点在那边变来变去的。
我忽然间想到，就是说每次牧师都讲说我们有泛滥的时候，才知道说好的时候是好的，所以我相信我们在讨论这个话题的时候呢，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像我们的年纪已经没救了，那就用这一个观念呢来帮助年轻的这一代，就是说他们要开始交往对象的时候，就是让我们有这个现在了解更多，所以可以把这种 恐怖跟甜蜜呢，先从我们的经验还有了解更多之外，能够传授给他们，能够帮助他们，这样的话，这样的课程我觉得就非常有意义。
婚前的教育哈，就是我们就是，虽然他们说这个讲给婚前婚后，我说其实都要听，任何一个甜蜜点，长远每天生活在一起 ，sometimes 它都是会变成恐怖点，所以重点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成熟，来接纳一个跟自己完全不一样的人。什么是最舒服的？就是你有一个遥控器，你要他怎样的时候，他就照你的意思，这个当然就是最完美的，对不对？你希望他，你今天松一点，你就调松一点；你今天你要他紧一点，他就调紧一点。那对方就机器人嘛，啊，也不要太悲观，机器人的时代很快就会来到了，哈哈，人工智慧很快你要怎样的你就怎样，你自己设定吧，你要这个太太是什么个性，他就给你是什么个性，这叫人工智慧啊。等到那时候我们再看电影怎么演吧，啊，来再来你们。有什么分享？
从哪里讲起？
先讲好了。你不讲，我先讲。我们的甜蜜点是婚前他是很 nice， 什么都好的。可是我想，就是婚后的恐怖点，大概就变成真的就是没意见，什么都没意见，都很好。
所以婚姻的当中，就你不要去羡慕别人的婚姻怎么样，因为每一个婚姻都有他的所谓的恐怖点，或者有他自己他们两个相处上遇到的很多的困难。那有时候你想说，哎，如果我是老公是这种人，我太太如果是这种人，我就会好多了。对，这个点你就会好多了，但是另外一个点又把你搞死了。所以这个基本上永远不要觉得谁是真正的什么甜蜜情人，所有的甜蜜情人都会有他的恐怖点啊。我们稍微跳一下后面，小佩你们讲一下啊，你们这边的刚才
啊，轻松的分享一下啊，马上大家说要你们分享
啊。那个基本上跟大家差不多，那我讲一个，就是我太太婚前是好像脾气很好，对，不容易生气，然后又什么事她不会讲出来，所以婚后变成让你很痛苦，就是说又什么事她不讲，对，大家就这样。
OK， 是这是这样，她很好，因为她都自己吸收。可是当婚后结婚在一起，很多东西你希望了解他的时候，他就不讲。哦，我婚前就不讲，我不是现在才不讲。好，可是你婚前你觉得这样子很好，婚后你就觉得啊怎么这样？这是一个点。好，你们这边呢？
你刚刚听到了什么分享？
好，我们家先生哈，婚前就是像刘牧师讲的，很照顾，无微不至；婚后就是掌控，所有东西都要掌控，而且都要 follow 他每一个 step。你没有 follow 就会被看脸色 ，Kentucky 都有。可是刚刘牧师讲到说，一个先生如果回家没有饭吃，或者水槽一堆碗啊，乱七八糟啊，这个。太太都不洗不做的话，先生会受不了。不会呢，我们家儿子也不会受不了，跟他老婆平安和平相处都没有问题。
在他们自己的相处之道，他们自己相处之道。但是其实像刚刚这对的话，你现在可以允许你在旁边讲，而且还跟你帮腔，那就代表你们已经找出你们的这个哎57年，好不好？努力一下。这边，
来，因为我刚刚他在讲说，不是我都是没意见、没意见的人。
对对对对，
那如果我们把反过来说，恐怖跟甜蜜，就说婚前我觉得他有意见很好，我就不用想那么多了。总是你都有意见嘛，但是婚后以后就说，为什么我做任何事情他都有不同的，哎，都有意见，对。
你们家就会了解婚姻的差异点就是在这里啊，啊，他的那个很为难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好，来后面呢，还是你们旁边？
我分享，我单身，所以其实是重新学习，所以今天有很多讯息是之前有体验到，然后也是要重新学习的很多地方。谢谢。
来，你们这台有没有要分享？
很客气啊，你们呢？
好，谢谢。我们是从那基督斯家来的，那是因为刘牧师在我们的退休会有讲，那我们觉得他就是给我们很多帮助。那我想讲一下，就刘牧师今天讲的这些东西啊，我觉得今天大部分的人呐、能够 over， 我还有那人常常在讲，姊妹常常在讲说，你跟他相处的时间已经超过你原生家庭的时间，基本上你已经超过你的。甜蜜点已经超过你的恐怖点了，不然你不会相处到今天。OK， 对，那对，不然不会。那我刚刚讲说 AI 哦，其实我是有点不太赞成这个 AI， 因为我觉得，其实我相信相处到二三十年，就像 she always put her word on my mouth， 就是说你要讲的话就是他下一步，他常问你的话就是你下一步要讲的话。我想这是夫妻的默契之间的事情。那你说有没有恐怖点？当然很恐怖、啊、但是问题是我刚刚讲牧师刚刚前面讲他那个游泳的事情，因为是师母不在这边，不然他敢讲吗？那今天当然我那人在这边，我只能讲非常甜蜜，没有恐怖点。
你说对了，因为我本来要直播，后来没有直播，啊，这什么都可以讲，死无对证。其实婚姻里面，我真的觉得我非常同意，就是一定会有恐怖点。但是，当你的甜蜜点超越恐怖点的时候，什么时候甜蜜点超过恐怖点？就是当你什么都敢讲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时候就是你的甜蜜点超过恐怖点，并不是真的你有多少甜蜜的事，而是说我今天已经觉得我说出来的时候不会伤害到我们的感情了，你知道吧？这种讲座最恐怖的就是当场大家笑哈哈，回去路上就不行了啊，开车的时候脸就难看了啊。就是你为什么刚刚那样讲？你那样想是什么意思？你为什么不直接跟我讲？你在大面前人家讲出来是就哎呀，这种故事太多了。对，什么是甜蜜点超过恐怖点？就是当你可以这样子说出来，就是我再说也没关系，我就可以说出来了，那就代表你的甜蜜点绝对是已经超过，已经克服了，遮盖了那一个恐怖点。婚姻绝对有恐怖点，而且往往恐怖点就来自于那个甜蜜点。但是整个来说，当最后你们之间的信任、包容、成熟、理解，就是我也不想改变你了，因为都试了几十年了嘛。我后来我真的我就接受你了，那个甜蜜点过去的时候，那所有的恐怖点都是就都变笑点就对了。好，这边
来。
我是五家来的，这我太太。那我很赞同你刚刚讲的那些，非常正确。那我要补充的一点是甜蜜点，我跟我太太在婚前的时候，我相信她看到我的优点是我的组织能力很强。那我看到她的优点是她的创作力很强 ，creativity 很强，所以很配。可是婚后的话，潜意识里面这个就演变成有一点我们不讲出来的，有一点互相竞争 competition。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因为夫妻之间要 compete 这就会出问题了。但是我没讲，变成他做了某些事情我不见得会很喜欢很在意，可是因为夫妻的关系我接受他，可是我接受的很难受，因为 it's not my way of style， 你知道意思吧？那同样的，我做事情一板一眼， 但是我觉得你叫我做十次，十次一模一样的 quality 跟 standard 做得出来，对不对？可他不喜欢，他觉得说这个一点创意都没有。他没有错，
他是对的，
是啊，没错啊。所以这就变成一个潜意识的 competition 竞争了，可是这造成婚姻的那个伤害非常大，这样子。
谢谢，他讲出了一个弯曲的点。我这两年在湾区，我发现湾区的婚姻有一个蛮典型的模式，因为湾区有很多是工程师，干着弟兄完全100%讲出状况，工程师就是我稳定啊，因为他在工作上，老板要求他们说你做出来这个东西是我 run 十次出来的参数都是一样的，我才拿他出去卖啊。你不能我出来有十次里面有九次一样，有一次不一样，这叫瑕疵啊！他怎么可以接受？他今天设计的晶片，我今天设计的东西，要不要耐高温？要不要耐低温？要不要防摔？要防震？防水？啊，要不要设计？设想过各种你有可能使用上产生的困扰，我都先帮你想好了。请问这个在婚前是不是优点？绝对是，婚前绝对是优点。因为你只需要享受那个 benefit， 它一定是优点。可是当婚后你变股东，你也要一起参与制造过程。当你变成被要求的产品的时候，你不是消费者享受这个产品，你自己变成产品，完了。所以很多弯曲的婚姻的点出在这里，因为彼此不了解。她不知道她的老公是不但是科技界，而且是科技界里面的资优生。那个精准跟稳定，你不够精准不够稳定，你不要在湾区混啊。所以她的这种性格在家庭生活那种充满变化是受不了的，你明白吗？我们昨天跟陈牧师去湾区看看那个旧金山的牧师们，他们这种工程师，然后现在后来做牧师，他师母哇怀孕了哈，他说哇真的是会很多的学习啊。他第一胎啊，我心想说你一定很多的学习，因为你不能规定你的小孩每两个小时哭一次啊，你不能要求他，你不能要求他每次喝牛奶的量，是你不能把你工作上的那些东西放到你的家庭生活。但是湾区很痛苦，是因为湾区工作时间很长，又加班，而且做这工作一做，他不是说做个一两个月的，他一做人做了5年8年，早就内化了，他的所有规格化都内化了。他现在跟你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不预期他需要做一个很面对突发状况，或者很面对很多改变，他不预期是这样的。偏偏这个太太就是很会变的太太啊，因为女人就喜欢变化啊。这刚刚是最典型的例子，太太最不喜欢每天一成不变。很多太太抱怨说：“老公，你知道什么叫一成不变吗？”我老公是每天走一样的路线去上班，对，每天坐一样同一个班，坐公车的话是坐同一班，坐捷运就永远是坐那一班，上班坐那一班，下班坐那班，坐第几节车厢，哪一个位置，他就是。这么惯性来做礼拜也是一定，他就是习惯，他就是坐在那个固定的位置。他说他就是一个这么稳定的一个人，但是你跟他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从婚姻的角度，从浪漫的角度，从爱情的角度，全部都是恐怖点，你就可以 understand。 所以那个夫妻之间彼此的 understand 就是了解他的 background，他的背景，哦，原来他已经被训练成一个这么样。很多人说根本就是个机器人，不用人工智慧，我家有一个啊，就。但是如果你了解他，你会 create， 因为这样的人他很需要变化。他有时候他自己不会变化，他很矛盾。他有时候就他也不是很喜欢变化，但是他需要变化。因为再这样下去他会很沉闷。所以最典型的故事就是这种最稳定的男人是最不会外遇的，但结果他外遇了，所以所有人都跌破眼镜。对，因为他的里面已经是僵化了，所以他其实他需要变化，他不知道他需要变化，就他有一天遇到一个人给他变化， 他就 totally 就被征服了。这是我们基本上在实际的辅导里面经常遇到的悲剧，就大家都觉得不可能，他怎么可能，因为他自己也觉得不可能，但是他就没有 sense 到他需要变化。所以这时候夫妻的互补，彼此的帮助是非常重要的。刚才这个讲出了一个弯曲很重要的特质，是我在这里两年我很深的感受到弯曲的男生的神似度啦。啊，我女儿在现在在圣迭戈嘛，她那时候读，她那时候我们从纽西兰回来的时候，她因为只能读香港英国系统啊，因为是在纽西兰英国系统，所以她当时后来就大学的时候甄选上了香港，她在香港理工大学电机系，因为她数学不错，教授说你可以读电机系，电机系很少女生，所以她一去甄试就录取了啊。她读了一个学期，她就说：“爸爸，我知道我不适合。”因为他说里面的那些男生超无趣的，就是我现在只要跟一个男生讲两句话，我就知道他是大波一的，他说我就很容易感觉得到，所有那些就差不多都是 rubber， 都是一个模子，你知道，就是都是一个模式的，只是表情不同而已，你知道，所以弯曲有这种特质啊，所以弯曲的姐妹挑战就特别大。你必须接受他的不喜欢变，可是你又必须要帮助他有一些变，不然你就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变了，这个是很麻烦的事情。好好，谢谢你们的分享，很棒。你们呢，要不要分享一下？
我没有，我想的可能只是沟通的问题哈，因为我太太在 preschool 当老师嘛，她有时候会回来的时候跟我讲说，他们班上两三岁的小孩会跟她讲什么话，都是很甜蜜的话。那我在想说，为什么两三岁的小孩就已经会这么会讲话了？为什么我们几十年哈，要好像要回头要去学这个东西，反而学不会？难道他们两三年是怎么学会的？那我们常常会讲说，我们这种阿达玛控股里的那个 engineer 怎么？这几十年了还学不会哈，那这个是在沟通方面呢，我这个跟恐怖点比较没关系，所以这个是我的感想。
太太松了一口气，说还好没有讲什么恐怖点。好，来你们后面，你们这一组呢？
结婚前呢、啊，我太太每次跟我去那个。我妹妹去那个美术馆，她都很仔细的看每一样东西。那时候我很欣赏她，我说哇，这个女孩子不错。就结婚以后，我们到欧洲玩，她还在那边看。那我跟我女儿，我们就受不了了，我就躲在旁边去睡觉，睡了两个小时起来还在看。这过去是甜蜜点，现在变成是恐怖点。所以我每次我们去欧洲，如果到博物馆。我跟我们女儿讲说，找个理由，说啊，今天时间来不及，我们不要进去好了。然后还有一点是我太太结婚前啊，台语一句话说啊，你怀疑了后啊，什么都很随意，什么都没意见，请听你要做什么都可以。结婚后以后，什么都有意见，什么都要管。我不晓得这叫甜蜜点变成转变点还是什么，好像太太会改变。然后结婚以后，他说因为我关心你啊，那难道结婚前你不关心我吗？你还是关心我吗？
就是我们刚讲说甜蜜点恐怖点是说同样一个特点，但其实今天也就没有机会讲到说结婚更大的一个变数就在于他跟婚前不一样，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我们今天讲的是说他跟婚前一样，但是你的角色，你婚前欣赏他，婚后你变成要参与他，这个当中产生的矛盾点。但是我们今天没有机会谈到的是他婚前一个样子，婚后一个样子。今天如果师母在，一定第一个举手就是在讲你自己。对，就是婚前的时候，就是我们中文系嘛哈，那时候还是学生，还是这个文青嘛，所以会写情书啊。婚后他就希望我还是继续写情书啊，哪有啊，哪有空写情书？我说哪有空写书？你都出八本书了，你就没空写情书？有没有变？啊，就变了。 因为那个年代的时候，文艺青年就会很想要这个为赋新词强说愁啊，就是拿来做点文章啊。现在甚至写奖章都已经是没时间了，我还给你写那些，这就是另外一个点，就是真的婚后变了。有的时候是先生变了，有的时候太太变了。那这个在婚姻当中是最大的困难，因为婚姻当时你是就抓，是发誓，就是说不管他将来变成什么样子，我都是会爱他，对不对？那当时为什么你敢承诺？因为以前不懂事嘛，因为不知道真的会变那么多嘛，没想到嘛，要想到你敢讲 yes， 对，所以结婚叫做勇大嘛，啊，就是说胆子很大，就真的是敢这样做了哈。其实都是在里面学啊，都是婚后去学。所以圣经里面说的爱是叫做 agape 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凭你的 feel。我今天很有感觉，我明天没感觉了，那这个对彼此是，尤其是对孩子，是非常不公平的。所以爱要求的是一个稳定性，可是那个爱的稳定性是建立在生活在一起的变化性，你知道吧？这就很矛盾呢。爱的稳定性不是生活里面也是很稳定，是生活里面有很多的变化，但是爱的里面它是要很稳定，是一个誓言，是一个阿嘎比，是一个意志，就是我决定了，不管怎样，我就是一定会坚守到底的啊！所以我也是，也不是很好的榜样了哈。跟我太太吵架，还是吵到翻天覆地的时候，我说我可以牧师不要干，我们就离婚吧。这样真的就是吵到这种地步，因为那时候真的要崩溃了。那个戳到那个彼此的痛点的时候哈，那痛到哀哀叫的时候，你真的觉得我就赶快拔出来，赶快拔出来嘛，对。但是事后我就会告诉我的小孩说，你们都应该知道爸爸刚刚只是在讲气话，我必须在跟小孩消毒，因为万一不小心他们有听到我们在讲这种情绪话，我说 OK， 我说无论怎么样，好，我可以给你们保证爸爸绝不可能嘛。所以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说对，当然这不是一个好的榜样，因为你应该连讲都不讲，但是实在是有的时候那个戳到痛点的时候你就脱口而出啊，你会讲不能离婚吧，就是一种逃脱的，就是一种把插头拔掉的反应嘛。啊，所以我用讲离婚来代表说我已经受不了那个痛还在持续性的在刺我，但这不是一个健康的方式。可是万一你这样做的时候，你插头还是要插回去，你要告诉你的家人跟孩子，就是说 OK 啦，我是刚才太生气了，但是我心里面很清楚知道我是绝对不可能，那个从来不是我的选项，那不在我的选项里面，因为就是我的感觉是很想跟他离婚，但是我的意志，因为当我当时在礼堂的时候，当我进入婚姻的时候，我已经在我的意志上我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那这个时候的男子汉大丈夫，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就是不管他将来怎么样，我会坚守我的岗位一直到最后，并且我会学习怎么去爱他，我学习超越那个痛点，那个恐怖点。那其实很多恐怖点一过了以后，他又会回到甜蜜点的。他这个是婚姻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好，大概最后还可以有一两位啊，树你们还没讲。
那个，你先。婚前的时候，我太太，我觉得我太太很能干，她什么都做，然后也很贤惠这样子。然后婚后以后呢，就发现他管的太多了，他管到我头上来了。我花钱花太多啊，什么他都会讲我，所以这是恐怖点。
其实我的先生跟大部分的先生都一样，就是婚前什么都很好，好好先生，等到婚后呢就是完全没有意见，问他都是 OK， 都随便随意，所以有时候反而变成一个冲突的一个点。对，yeah。
好，我要分享。不需要站起来了啊。结婚之前呢，我老婆我很欣赏她的地方，就是她很活泼啊，她旁边都很多 朋友啦，叽叽喳喳就很。那结婚之后嘛，其实我就觉得哇，他那些朋友比我还重要，他花时间在朋友方那些还花比花在我身上还多，所以就很不高兴这样子呀。那也是要需要很多年之后调整啊。那他也有改变，就是说他也知道就不要花那么多时间在朋友那边呀。是
我刚认识我先生的时候，我觉得他好节俭哦，好棒哦，好省钱哦，哇，我最欣赏他这种男人了。当我们结婚以后，有一天他就用一个那个spreadsheet 告诉我说，我们现在存了多少钱，我们花了多少钱。那时候我第一次的时候，我就说啊，老公啊，这个不用看了，我上班的时候看了老半天，没什么好看的。第二个礼拜他又拿来给我看。第三个礼拜的时候我就生气了，我就把它撕掉，我说你这个这么恐怖一个男人，这就是我们吵架的地方。
没有，我今天讲说我先生 我跟他谈恋爱的时候，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的整齐干净有条理的人，我很欣赏他这个。可是结婚之后我就发现这个是很大的困难，因为他我觉得他像警察一样，在我们家为什么这个乱掉了呢，为什么这个没有摆好呢，对呀，就觉得
对，距离差了五公分啊、哦，所以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哈，我们就会看到，确实这个不是理论，因为今天我们是实际上有这么多的夫妻在现场 live 的啊，没有经过事先演练的，很真实的，就也很勇敢的啊去呈现，那你就会知道说，你一说出来，你发现说真的不稀奇，就真的很多婚姻它就是这样。今天有一个点我倒是蛮惊讶，都没有人讲到哈、啊，就是婚前很属灵的甜蜜点，你知道吗？啊，婚前哇，这个人好属灵哦，好依靠神哦，哦灵修哦，祷告哦，什么都依靠神，这个哇，好甜蜜哦。结果婚后变恐怖点，对不对？因为他说你怎么都不灵修，你怎么都不祷告，你都不依靠神，你什么基督徒，你这真这样你不够，就哇，突然间发现婚前的所有的甜蜜点，属灵的甜蜜点，婚后全部变成定罪恐怖点，或者他不定罪，你自己都自行惭愧，就是觉得哎呀，我跟他比我真是，太太都没关系，我们凡事谢恩，哎，压力大不大，大，你在那抱怨，我那老板让你说啊，圣经上说我们只说造就人的话啊，在那边生气的时候，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这样他都不骂你，他只要引经据典，所有的甜蜜点瞬间全部变成恐怖点。所以婚姻，圣经上说婚姻是奥妙，那个奥妙就是在于那个甜蜜点跟恐怖点的那种转换，那个奥妙就是在于你以为你无法跟这种人相处，但是其实就57年过去了，对不对？啊，你以为他是这种人，后来发现啊，原来他不是这种人，但是那也就过来了。奥妙，婚姻是有很多很多很难形容的一些奥妙啊，但是最重要的事情是婚姻让我们成熟，婚姻让我们去接受本来不能接受的，克服那个本来不能克服的，忍耐那个本来不能忍耐的，然后你的世界会变得比较宽阔，你比较可以 understand， 至少你会了解的女人，女人了解的男人，然后至少你可以了解一个男人在年轻的时候，你了解一个中年男人，你可以了解一个人老了是什么样子，这是在不在婚姻里面你比较看不到的部分，所以这是一个婚姻很大的奥秘。好，来，有人举手了。
我不想要讲不经意哦，他对讲我话题，真多感触哦。嗯，这阿嘎咪想要紧的，阿嘎咪真假的想要紧，因为分钱到分老吼吼，我像阮康俊和分钱拢足快，拢大拢听我。啊，即摆较济回吼，等于阿管，阿嘎管的吼。啊，但是 但是哦，这就是用六孔，那个是恐怖点的，但是不一定是恐怖点的。后来，因为但是刚好这中间的做些什么，我五十五档了嘛哈。对啊，所以我想要讲，那上重要是那个阿家的真正的有听，这个上要紧的。后来，这个你来。都会人两个人头脑无同款嘛，对，所以 end up you always 吼吼，拢会无同款意见的。但是，然后就是讲，你拢点点的时候去想啊 ，how nice she is， I cannot live without her， something like that， right？ 啊，我是嘛是安尼啦，啊，所以那个再继续啊，我做我当。
哇，今天我们很有福哈，一对五十七年，一对五十五年，在我们的当中是我们很好的榜样。啊，而五十七年说哇，你们最近怎么样？也不过就是、啊、太太会讲我电脑看太多，眼睛不好，这就是甜蜜。你还有什么好讲？就五十七年了，就讲这么一点小事，这太甜蜜了哈、啊！婚姻是真的是一个奥秘。每一个人，我们有一个幸福是神允许我们放在一个别人不能体会，只有你们两个会知道的一个奥秘啊，那是一个 secret。只有属于你们两个人，这是上帝对婚姻的设计。好，圣经要说是说，如果两个人的同心，好，两个人同心之后，你们可以为上帝做很多的事情。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座就到这边哈，我们来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今天晚上、今天下午的时间，我们大家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你在我们当中摆了有五十七年跟五十五年的长辈在我们的当中，特别看到五十七年，他们今天是他们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在这里众人为他们来祝福祷告。主，但愿他们的婚姻就成为这个世代的光，能够照亮很多的人。主，让他们的婚姻所带来的见证成为这个世界的明灯，也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夫妇，我们每一个家庭，或者我们有一些还在单身的，我们都能够会明白婚姻是一个奥秘。神把我们放在这个奥秘中，求主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更多的去体会上帝的爱。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我们也报告一下四月份三月份
妈好呀啊，这个下一次的主题是婚姻生亲子，孰轻孰重、哦、哪一个比较重要。那当然我们现在不把答案给各位，我们就你们要三月十八号来再来听，那刘三牧师会给我们解答啊。啊，我刚才讲过啊，我们后面有这个咖啡点心 ，OK， 欢迎大家一起过去那边啊，互相认识一下 ，OK， 那。